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安德烈，谢谢你把神的话语、真理和爱以及圣灵带给了我们所有人和全世界的人，因为这是我们都需要的话语和鼓励。谢谢你，安德烈。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三的福音真理栏目。今天如此，他们屈服于各种错误的想法，比如神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如果他是神，他医治这个人，他可以挽救这场婚姻，让这个人得救。这些都不是真的，神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把能力和权柄授予了我们。如果我们不使用我们的权柄，有一节我常引用的经文，雅各书四章七节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如果你不抵挡魔鬼，神无法代替你抵挡魔鬼。所以当你不明白神授予人的能力和权柄时，会产生各种错误想法。在第一周中，我基本上是在证明所有的权柄都来自神。神记着他的话，释放了这能力和权柄。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他告诉亚当和夏娃，你们拥有这地的统治权时，神限制了他的能力，因为他给了我们极大的能力与权柄。我知道这会冒犯许多人，但这就是圣经的教导。诗篇七十八章四十一节说，这百姓，也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心转向埃及，限制以色列的圣者。圣经说他们限制了神，神从未打算让他们在旷野度过四十年，但他们还是在旷野度过了四十年，因为他们拒绝照他所说的去做。他们说，我们不能进入应许之地，那些巨人比我们高大，所以他们阻止神完美旨意的实现。神想要的都会直接发生，神可以做任何事，只要他想，他就能医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神把医治与赶鬼的能力与权柄赐给了他身体的各部分。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如果你不拿起这权柄与能力抵挡魔鬼，神不会替你这样做。他是通过你而做的，能力是他的，但是要由你来命令，是你的权柄。所以以上是我们在第一周所确立的。接着本周我开始讲，撒旦并没有从神那里得到他的能力。他是从亚当和夏娃得到的，他是从人类得到的，他夺取了神给我们在地上的权柄，撒旦就这样成为了统治世界的神。实际上，亚当和夏娃受造是要成为这世界的神。神说，我曾说，你们是神。他称人为神，耶稣也引用这些经文，以证实他创造人是为了成为这地上的神。但是当我们屈服于魔鬼，我们让撒旦成为了这世界的神。撒旦的能力是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在昨天节目结束时，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今天我要讲解并阐述一下。神造了路西法，一个敬虔的天使。我读了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和以赛亚书第十四章，说的是关于他和他之前无罪的状态，也表明他在园中是服侍亚当的，他并没有在所谓的前亚当文明中反叛。然后神还把他的孩子们放在园中，邪恶势力就在那伺机袭击他们。那是不公正的，那是不负责任的。不，在那里的路西法是一个天使，他的唯一功能是为亚当和夏娃服务。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园中的路西法并非邪恶势力，而是服侍并服务亚当和夏娃的天使。但他是在园中犯罪的，当亚当和夏娃顺从了他。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致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诚意。当亚当和夏娃顺从了路西法的谎言，他们让他成为了主人。 他们把神所赐的统治全地的权柄给了魔鬼，是他们造就了撒旦。神造了路西法，而人类亚当和夏娃造就了撒旦。我的这番话是很重大的声明，我从未听别人这么说过，或许他们也说了，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我想让大家明白这一点，撒旦并非是直接从神获得了能力与权柄的天使，因此他比我们更胜一筹。撒旦曾是受造的天使，他没有敌对人的权势，神没有给他们权柄，但他们从人得了权柄。撒旦和所有魔鬼的权柄都是从人类得到的。以下是对这一点的解释，让我翻开圣经来读这段话，出自启示录十二章一节。圣经说，天上出现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儿，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让我说清楚，这是个预言。我不打算讲这一切代表了什么。在第九节中的确说，这龙就是撒旦，其中的一些已经有解释了。但我读这段经文的原因是，人们说撒旦带走了三分之一的天使，犯罪得罪了神。这段经文是我所知道的圣经中唯一的例证，并且我一生都在研读圣经。我读过一些人的书，他们认为在前亚当文明中，撒旦号召三分之一的天使反叛。我读过他们的文章，我研究了他们的言论。这段经文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提到过这一点的经文，而这是一种象征手法。我认为撒旦带着三分之一天使反叛了神的说法，并不是正确的解经。也有可能他就是这个意思，我并不是说这不是他的含义，我是说把将主要教义建立在一节显然有象征意义的经文上是错误的解经。我不认为这是解经的好方法。让我这么说吧，即使你相信撒旦带走了三分之一的星辰，也就是天使，他反叛了神，只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要对抗神，胜算也不大。神还有三分之二的天使。我认为就算撒旦带着百分之百的天使对抗神，他也会战败。是神创造了他们，神是坚不可摧的。就算他们有百分之百的天使也赢不了。我认为撒旦只是愚蠢，但并不无知。撒旦不可能在神还有三分之二天使的情况下用三分之一的天使正面对抗神。我不相信在这一切之前发生了什么宇宙级的冲突。你知道我相信在伊甸园中发生了什么吗？撒旦嫉妒了。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和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中读过这些经文，他想得到归于神的荣耀，他希望荣耀归于他。他本是服侍亚当和夏娃的，我认为可能他觉得自己比亚当和夏娃更高等。神怎么会给他们这么大的全能？他给了他们无条件的能力与权柄，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他没有说，若你照我希望的方式使用这权柄，你就可以统治全地。不，他直接把统治权给了他们，不管他们是否照他的意思行事。我认为撒旦很嫉妒，他看到了一个机会，想要篡夺全能，敌对神。 逻辑是这样的，假如你去抢劫一家银行，比方说你只有一把刀或只有一把六发子弹的枪，而银行保安却拿着自动武器，你的劣势太大了，你怎么可能进去打赢他们呢？你的办法只能是进去抓一个人质，把刀架在人质的喉咙上，如果你们敢动我，我就杀了这个人质。他们更看重的是人质的生命而不是钱。正因如此，即使他们的火力比你强得多，他们也会让你抢钱并胁迫着人质离开，因为他们不想伤害人质。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撒旦所使用的逻辑。他知道假如他直接与神对抗，他会变成一堆灰烬。我也不知道神会怎么处置他，但我保证他不会成功。但他看到神对亚当和夏娃的爱是如此之大，他就知道神了。他知道神是一位好神，他知道神爱亚当和夏娃，他知道如果他把他们当作人质，神不会伤害亚当和夏娃，但他必须得让他们自愿交出才行。他没有任何能力强迫他们这么做，于是他欺骗他们。当他们听从了路西法，顺从了他，他们造就了撒旦，他的能力和权柄是他们给他的。而神如果他降临了，我相信作为神，作为造物主，他本可以当时就惩罚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了他的约，他告诉过他们不要吃，他本可以直接降临施行审判。但若他想干预，把发生的错误重新改写，他就是不公正的了。如果他降临改变规则并说，好吧，我现在要收拾魔鬼了，那么他就违背了从他口中所说出的契约，我要除掉他，我要让你们恢复原状。他不能那样做。因此这是个两难的问题。神是灵，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灵，他将权柄赐给了有肉身的人。撒旦也有同样的困境，因为撒旦，让我这么说吧，路西法是个没有肉身的天使，他在地上没有权柄，所以他必须让亚当和夏娃这样在地上有权柄的人为他服务，是他们赋予了他权势。当他们造就了撒旦必须通过人流动。耶稣从船上下来，加拉大的这个被鬼附的人就迎着他们来了。之后耶稣把鬼从这个人身上赶了出去，这些附在他身上的鬼名叫军团，意思是六千个魔鬼的军团。在魔鬼离开前，他们央求耶稣说，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准我们进入这群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这人身上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加利利湖里淹死了。你可以从这段经文中得到许多信息。在人被鬼附时，他们自吹自擂，举行游行，并为此制作旗帜，美化这些东西。而当猪被鬼附，他们觉得很丢脸，他们自杀了。这里有很多你可以学习的东西，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如果没有肉身，魔鬼是毫无能力的。你知道吗？一只猪比一个鬼更有权柄，蜗牛比鬼更有权柄，青蛙也比鬼更有权柄，因为他们有肉身。因为撒旦是个灵体，他什么也做不了，除非借着人，否则他什么都做不了。神是个灵，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天使是服役的灵，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因此除非通过有肉身的人，否则属灵领域无法对物质领域施加影响。在我们探讨权柄时，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撒旦从亚当和夏娃那儿得到了权柄，只有当一个有肉身的人屈服于他并赋予他能力时，他才能作为这个世界的神来运作，他才能毁坏人们的生命。 他必须借着人流动。神也是这样的，因为他是个灵。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必须借着人来流动，撒旦也必须通过人流动。因此再说一次，只有人，有肉身的人，活着的人，才是在今世唯一有权柄决定发生什么的人。我们受到神的影响，同时也被魔鬼影响，这两方都在施加影响，灵可以与肉身交流，但是除非肉身选择并决定是顺服神还是屈服于魔鬼，否则神和魔鬼都无力直接进行干预，这两方都必须干预并记着人流动。嘿，我刚才的这番话真的是非常之重大的。还有另一种说法，没有你的同意与配合，撒旦无法对你做任何事。我知道有些观众，你总是说是魔鬼让我做这件事，是魔鬼强迫我的。你用这个来为自己辩护，你是个软弱无能的人，可撒旦拥有超强的能力。你没有装备齐全，你战胜不了他。这些都是欺骗，这是谎言，撒旦就是想让你这样认为。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意识到有魔鬼的时候，我是在一间教会里成长的。他们说所有魔鬼都在非洲，我们美国是没有魔鬼的，魔鬼只是写在圣经里的东西，或者存在于世界的偏远地区，但我们这儿没有魔鬼。当我受了圣灵的洗并开始研读圣经，我开始意识到属魔鬼的影响是存在的，我们面临的很多事都是属魔鬼的。于是我真正的意识到了魔鬼的存在，已经到了太过关注魔鬼的地步。我记得我从小到大住的房子里有一个我祖母住的房间。在我八岁时，我的祖母年老去世了，但在她年老时，她变得糊涂了，她会脱掉衣服跑到街上，她已经失控了。而那个房子里也发生了些属魔鬼的事。总之，在他去世时，我与我哥哥住在同一个房间，因此我们很高兴有了各自的房间。我祖母去世后，我搬进了他的房间。那个房间里有些东西，我的意思是我能看到一些东西。我只有八岁，有些事情发生了。
他的照片会活过来，从照片里出来，还会四处移动。那个房间有些不太对劲儿，然而我却不知道那是什么。这令我很害怕，我也不敢说出来，因为我怕别人会说你疯了。他们很有可能会这样说，所以我在大约一周后又搬回了我哥哥的房间。我哥哥说不可能，于是他搬进那个房间。你猜怎么着？不到一周他就搬回来了。我们都没有对外谈起这件事，但却把那个房间关了起来。后来我们装了空调和冬天的暖气，但我们从未给那个房间供暖或装空调，仿佛那个房间根本不在家里一样。当我转向神并开始学习圣经时，我们家有50到100人来参加圣经学习。在圣经学习之后，人们会走进房子的各个房间与大家一起祷告等等，但是从来没人进那个房间，没有任何人说过什么，但大家都不喜欢那个房间。我记得我的侄女来家里时，她只有几个月大，我姐姐把她放到那个房间里，她开始哭。到房间外面她就没事了，一走进那个房间她就开始哭。总之，我终于在一瞬间突然明白了，那个房间有些属魔鬼的东西留了下来。我明白了这件事，有一天我走了进去，关上身后的门，我开始了征战，命令那些魔鬼离开房间。就在我祷告时，我的意思是我脖子后面的汗毛全都竖起来了，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心想，哦神啊，我看不见属灵领域其实是件好事，不然我就会看到比我更强大的邪恶势力长着尖牙利爪，随时准备吞噬我，而我只能使用耶稣的名勉强阻止他们。就在我这样想时，神对我说，不，你完全搞错了。他说，如果你能看见魔鬼，你会看 看到蚂蚁大小的小魔鬼，除了嘴巴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是恐吓着而已。他们嘴里会说一些话，但你才是有权柄和能力的人，你知道吗？当我明白时，当我心里的画面改变时，我意识到撒旦并不比我高等，我才是有能力和权柄的人。我的意思是，勇气突然临到了我，于是像这样轰的一声，我除掉了那些魔鬼。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在家组织了圣经学习，我只字未提，人们却开始走进那个房间，整个情况都改变了，与从前完全不同了。我保证那个房间存在着属魔鬼的东西。当我认识到撒旦没有任何能力，我才是有能力和权柄的人时，一切都改变了。你知道吗？有个人叫安东拉维，他是撒旦教会的领袖。当时有个谣言流传，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在马尼图斯普林斯的办公室隔壁，就是州长的宅邸。我记得早在19或20世纪初，那曾经是他们的宅邸。总之，他们说安东拉维买下了那座宅邸，他要搬到我们事工办公室的隔壁。于是有基督徒来问我，你要搬走吗？要找个新的地方吗？我说不搬。他们说为什么不搬？安东拉维要搬到附近了。我回答说，我希望他搬过来，他需要待在这里，我要向这个人做见证。但他们只是害怕地说，他是撒旦教的大祭司，你对付不了他的。你看，这是错的，是基督徒们把这样的能力归给魔鬼的，因为他们认为他在以某种天使级别的能力对抗我们。撒旦是从亚当和夏娃那里得到了能力，才成为了这地的神。他们二人曾是这个世界的神，他们的权柄和统治权是从神而来的。当他们屈服于魔鬼时，他们就是创造了撒旦的人，使他们赋予了他能力。撒旦是在利用人的权柄和能力压迫人。没有你的同意与配合，他无法对你做任何事。嘿，如果你明白我在说什么，这会改变了一切。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仇敌，而是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征战仍在继续，但这并不是两个尚未被打败的对手之间的征战。我们的仇敌他已经被打败了，他已经被耶稣摧毁了。他能做的就只有控告，他只有一张嘴，他在撒谎。一旦你明白了真理，并意识到你才是拥有能力与权柄的人，那么这会改变一切，这会给你勇气和自信，你可以将之用在魔鬼身上，你可以摧毁他的权势。但是你不仅要认识到自己的权柄，还要认识到撒旦的权柄是从何而来。他是从我们得到的，他是从肉身的人类得到的，所以我们必须行使我们的权柄，并用在魔鬼身上。